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在启示录的21章5到8节，在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21章5到8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同样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做宝座者的说，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让你的众儿女都来到你的圣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愿你的圣灵与你每一个儿女同在，愿我们真的能够在新的一年中更加的认识你、跟随你、爱你。也特别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讲的、听的同在，都同盟造就，愿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新年新年最主要的就是新。无论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成为过去。新的一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中都充满了新的期盼、新的计划、新的希望或新的祝福。那我注意到很多教会，包括一些很有名的牧者，他们都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他们就是选择了刚刚我们读过的启示录21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啊，特别是以第五节为主题，一切都更新了，来讲到劝勉教会。那么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也是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同样使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主题，在21章5到8节，一切都更新了。但是我们教会的讲道不是定义的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特意的选择启示录21章5节的经文来分享和劝勉，但奇妙的是，我们教会的讲道是按照经文的次序时间来安排的。那么今天恰恰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恰恰又来到了启示录21章5到8节的讲道。这一切似乎是奇妙的巧合，又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要借着这一段经文，他的话来勉励上帝自己所爱的教会。新年的开始就让我们感觉到上帝话语特别的同在。那么世人在新的一年中或新的一天中所期盼的这个新，所期盼的祝福，与圣经在启示录中给我们所启示的一切都更新了心，有着本质的差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世人所期盼的心，可能就是在每一天每一年时间上新旧的交替重复而已。这样的交替只是一个外表的、外在的、表面的、数量上的不同，而不是一个内在的本质性的改变。在这种新旧的交替中，人们对新的期盼往往是带着随机性、不确定性的，就是自己不能掌控的。人们期盼所得到的也都是地上的暂时性的福分和盼望。然而圣经所启示的心，一切都更新了，是与世界的心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特别是启示录启示我们关乎末后的真理，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世界历史的终结，新天新地的开始，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心腹，还有那个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上帝与神儿女的同在，所展示的那一切都更新了。这才是圣经真理所启示的那个心。这样的心必然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心，是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更新。这样的心是内在的本质的更新，是全然的更新的新生命，是永恒与上帝同在的新生命。今天我们就从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来认识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更新了的真理，也盼望这成为我们一年中的勉励。之前我们反复讲过，上帝借着启示录启示了一系列循环的不断加强的审判的意象画面，就是启示给我们关乎这个末后的真理。当耶稣基督再来施行终极的审判，就是在新天新地之前，那个大红龙和兽的意象，也就是说魔鬼撒旦和他的帮凶，撒旦和他一切的仇敌，包括敌基督的势力、政权和一切的假宗教、偶像敬拜，都要遭到硫磺火湖的终极审判。还有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意象，一切的罪恶、死亡和阴间都要被扔进硫磺火湖这样终极的审判里。耶稣基督作为至高宇宙天庭的大法官，要施行他终极审判。当这个审判结束的时候，就来到了21章，约翰把我们带入了新天新地全新的意象当中。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个新天新地的意象。接下来第5节说，作保证者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作保作者的说，就是那个坐在宇宙至高天庭上的创造主、救赎主、审判主、大君王，上帝亲自的宣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上帝宣告他将一切都更新了。那么更新了什么呢？就是新天新地的意象。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中讲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意象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还有看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还让我们看到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亲自要与他们同在，还让我们看到那个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也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我们在一切更新了的意象中所看到的。第一个就是那个新天新地的意象，就是指受造之物、受造界一切的更新，也让我们看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毫无玷污皱纹荣耀的教会，要等候新郎的迎娶，这就是上帝真正的国度。还有看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所拯救、全然更新的属于上帝的子民，神要与他们同在。还有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已经胜过了罪恶，一切的罪恶已经被清除。那么又是谁更新了这一切呢？圣经中说我将这一切更新了，在原文中特别强调了只有那一位能够坐在宝座上的，是他更新了这一切。那么这一位坐宝座的，只有他有这样的能力更新这一切，他就是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一个更新，它不是来自下面的，而是来自上面的。这样的更新，它不是来自地上的，而是来自天上的。这样的更新，它不是来自人自己，而是来自上帝，是来自那位无限大能的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当人类在伊甸园犯罪后，地和受造之物、受造界就落在了罪的咒诅当中，就如罗马书8:20-22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都浮在虚空之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么上帝又是如何更新这一切呢？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救赎而更新的。所以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的办法和唯一的拯救。受造之物、受造界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更新，咒诅被消除，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自己的教会，洁净了自己的教会，他为自己的教会舍己舍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哥林多后书5:17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而且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和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神使那个无罪的神使那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正是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罪才得以赦免，我们才得蒙救赎，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生命的人，而且并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我们还会在新天新地里与我们的神同在。这个就是福音所成就的。那么也正是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恶，败坏了死亡的权势，使我们脱离了罪恶，脱离了死亡，脱离了那个罪的咒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同死，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同复活，得以在新天新地与上帝同在。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成就的。没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切仍旧是旧的，受造之物仍旧伏在咒诅当中，我们仍旧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耶稣基督带来的更新不是局部的更新，是全然的更新，不是外在的更新，而是由内向外完全的更新，不是表面的更新，是本质的改变。耶稣基督的更新是赦罪的、洁净的更新，是将全然的本质败坏的人改造成为本质全新的人。他赐给我们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新生命不是一个败坏的生命、必朽坏的生命，而是一个永不朽坏、永恒的生命。只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永恒上帝的同在。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领他的教会成为那个新圣城耶路撒冷、上帝荣耀的国度。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更新了，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圣约中的承诺，都是可靠的，都是信实的，都是真实的。上帝不仅借着约翰让我们看到末后真理的意象，他还命令约翰说写下这些上帝真理的话语。上帝命令约翰写下来，记录下来上帝的话语，说这些是可信靠的，这些都是我真理的话语。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初代教会在一世纪他们在患难中、在逼迫中的信徒的境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对他们是何等的安慰。因为在那一个时代，他们面临的是要承诺罗马皇帝是神，他们要背叛耶稣基督是神，是君王的这个信仰的这样的逼迫。 是要让他们承认罗马皇帝是神，而不是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承认，他们就会让马车活活的把你拖死，他们就会用火把你活活的烧死，他们就会把你投入狮子坑中，被狮子活活的咬死。那是一个为着信仰面对肉体死亡的时代。弟兄姊妹，想想看，那是怎么样一个逼迫的光景。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为着真理而死，他们是为着所信靠的那个真实的信仰而死，是为着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为着上帝的荣耀而死。他们就会进入那个永恒的新天新地的祝福当中，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和安慰呢？而我们这个时代，很多的人是为了那个虚假的理论而死，为了那个独裁的政权政党而死，为着那个虚无缥缈的那个伟大的梦而死，还有为着假神阿拉而死，死后自以为就进入了那个他们的极乐的世界，这是何等的可悲。岂不知他们是为着自己的罪而死，岂不知死后还要面对上帝永恒地狱审判的等待，这是何等的可怜。有的人是为着这个假的东西而死。今天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为什么坚信他们必然要进入上帝永恒的荣耀的天国呢？正是基于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真理无误的话语，上帝就是一切真理的本体，上帝的话语圣经就是上帝真理的启示，他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他在圣约中所应许的祝福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那么这一真理的应许不仅在那个旧约的时候就承诺了，而且在新约的时候已经得以实现了，而且我们今天就经历在其中，我们还要在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中得到全然的兑现。正是因着这样的真理，带给那个历世历代在患难中逼迫中的基督徒无比的安慰和盼望，使他们从来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丧失对上帝的忠心。这也正是中国信徒所面临患难逼迫中不会失去信心的保障，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上帝的应许的祝福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那么死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有福的人，而死在虚假谎言、死在罪恶中的人必然有祸了。新天新地的祝福，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祝福，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疼痛，不再有罪恶。这样永恒的祝福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能够有的，才有的福分。也就是那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有着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的人才有的福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神儿女的福分是永恒的福分，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圣经接着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 口渴的人喝。上帝不仅在耶稣基督里更新了一切，上帝还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永恒的生命是来自永恒的上帝，是来自那个无限永恒的创造主，而不是来自有限的被造界，更不是来自那个假神和偶像的敬拜。上帝亲自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是希腊文开头的字母和结束的字母，预表着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那个自有永有的上帝。上帝宣告他是永恒无限的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除他以外别无他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宣告他真理的属性，永恒无限、永不改变，是上帝超越的独有的属性，是任何受造之物都不具有的属性。不像今天啊，甚至有人逼迫你教会把那个十诫中第一诫给铲掉啊，你只能把那个字铲掉，不能改变上帝，他是那个独一的神，他是那个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创造永恒的上帝用他真理的属性来承诺，在基督里的人，在新天新地里，在新耶路撒冷圣城永生上帝圣殿中上帝的儿女，他是用他真理的属性来承诺，承诺的永恒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全然更新的那个得荣耀的永恒生命的承诺，这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儿女的永恒的福分和盼望。启示录启示我们的世界历史的末了，新天新地的开始，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一切更新的全然的实现。这一切都是上帝借着圣灵上帝的重生，借着在耶稣基督福音里的救赎，借着上帝真理话语的成圣更新而实现的终极的祝福。那么这一个祝福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的作为，完全是为着上帝的旨意，完全是为着上帝至高荣耀的彰显。神要做我们的神，他亲自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他的儿子，这就是圣洁永恒天国上帝无限荣耀的彰显。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启示的，什么是新造的，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在新天新地荣耀的启示后，同样再次提到那些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人的结局，也就是没有被福音、没有被耶稣基督福音更新的人，他们仍旧活在自己的罪中。那些没有耶稣基督福音救赎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唯有那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他们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烧着硫磺的火湖。这是第二次的死。没有耶稣基督恩典救赎的人，就必然因着自己的罪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并且将来还要承受上帝永恒的审判。他们的结局就是那个烧着的硫磺火湖，要承受那个永恒的刑罚。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在约翰福音中，当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来向耶稣寻求上帝永生的国度的时候，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尼哥底母说，人都老了，怎么还要回到母腹中再生出来吗？耶稣又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一个人若不是从圣灵而生，他就不能进神的国，他也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是那位圣子上帝，他用阿们阿们说，真实的真实的，我来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从圣灵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一个有限受造的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圣灵的重生，没有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根本不能进上帝的国，根本不可能有永生。因为只有为自己的罪死在罪恶中，而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这就是第二次的死。没有基督的人，没有福音的人，没有救恩的人，肉体死在罪恶中，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身体也要复活啊，身体也要复活，无论我们信不信都要复活，而要接受耶稣基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身体和灵魂要一同进入硫磺火湖啊，这个永活的审判的永死当中去。我们之前讲过那个地狱的概念，是永活的审判和永死当中去。这个就是第二次的死，是永远活着的这刑罚和审判。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了大要理问答，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罪在来生所带来的惩罚是什么呢？罪在来生所带来的惩罚是与上帝美好同在永远的隔绝。弟兄姊妹，我上次讲过，与上帝美好同在是永远的隔绝，但是与上帝永远愤怒是永远的同在，是灵魂身体永远的在地狱的烈火中遭受极难忍受的煎熬，永不止息。我们说不是没有感觉，是有感觉永远的刑罚。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亲爱的朋友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中，在新的一天中，你的人生将怎样的更新？是仍旧活在老我的罪中呢？是在新的时间重复每一天的生活，甚至重复每一年的时光呢？还是你愿意真切的来到耶稣基督里，得到全然的更新呢？ 如果你愿意得到这样新生命的更新，你要祈求上帝开恩可怜你这样的罪人，祈求圣灵上帝重生你，祈求耶稣基督的福音恩典救赎临到你的身上，更新你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成为基督有新生命福分的人，这才叫真正的心，这才叫真正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恩典，都是因着他的恩典，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恩典白白的赐给了我们。圣经说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都是圣灵所重生的，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是圣灵的保守，是上帝话语真理的更新成圣，最终到达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上帝的儿女。做保作者的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而且又说你要写上，这些话都是可靠的，都是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更新成圣，在耶稣基督里的更新和成圣，都是为着我们将来可以配居天父，与神同在。这一切都是因着上帝奇异的爱和恩典，因着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福音的救赎才得以实现的。就如提多书3:5告诉我们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他的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不是因着我们的义，而是借着上帝的怜悯，借着那个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上帝是真理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用他永恒不变的属性，用他的诚实真理，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永恒的新约是永不改变的。他为上帝儿女所应许的承诺的永生的祝福是必然会实现的。那么在基督里，在永恒的天国，一切都是全然的更新。亲爱的弟兄姊妹，对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家庭、社会，什么是新一年的新呢？什么是新一天的新呢？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活在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中，过每一天成圣的生活，就是新人的生活，这就是新生命的生活。为着耶稣基督而活，活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更新的新生命。活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更新的新生命。否则，我们就是为自己活，我们是和世人一样，每一天都重复着老我的生活。一个基督徒没有活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里，就是在浪费上帝的恩典，就是浪费耶稣基督新生命的生活。罗马书12:2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因此在新的一年中，新的一天中，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家庭、教会都能够为耶稣基督而活，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也是我们配居天国必定要走的天国之路，也是十字架成圣的天国之路。为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竭力地认识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而活的新生命，就是活在永生当中，就是活在永生当中。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时说，为基督而活，什么是为基督而活呢？就是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死，也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就如我们刚才读的启应经文里的，在耶稣基督里同死同复活，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福音里的死，也带着耶稣基督复活里的生。保罗接着劝勉说，那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一同站立在他的面前。凡事都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是顾念那个所见的，就是指我们不是顾念用我们肉体的眼睛所看得见的这个败坏的物质世界，我们顾念的而是那个肉体的眼睛所看不见的，唯有属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的那个永恒的天国，那才是在耶稣基督里全然更新的新天新地，这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中，什么是我们的心？就是你要为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而活。这就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的劝勉，为着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而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就是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属基督的，你的身体灵魂都打着耶稣基督的印号，打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的人，是为着耶稣基督福音而见证的人，是为着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就是基督徒活着的目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呼召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着耶稣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上帝的荣耀而活。在新的一年中，我对我的祷告，对你的祷告，就是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从我们的身份认证开始。我们每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说，我们提醒我们说，我是基督徒，我要为基督而活。我们中午祷告的时候说，我是基督徒，我要为基督而活。我们晚上祷告的时候说， 我是基督徒，我要为基督而活。很简单，我们就早中晚每日三次提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为基督而活。为基督而活就是每天活出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去为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大好的消息做见证，是每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来省察悔改我们的罪，是身上常常带着基督为我们罪而死的死，为我们复活而生的生的基督徒生活。这是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新生命。当我们如此行，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会，他才可能真正成为世上的光，地上的盐和山上的城。只有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更新改变全然败坏的世界，才能带给那黑暗死因幽谷之地的人光明和盼望。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的终极目标是将一个罪人带到耶稣基督救赎主的面前得蒙救赎。福音的终极目标是将一个民族带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归向他。福音的终极目标是将一个国度带向敬畏上帝以耶和华上帝为神的国。福音的终极目标都是指向全新的属天的永恒的上帝的国度，都是指向上帝至高荣耀的彰显。福音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不是要建立一个无论是独裁的专制的还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地上的国度，而是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属上帝的国度。一个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的独裁专制政权，无论是怎么样的倒塌更替啊，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即便是更替倒塌，仍旧是罪恶和邪恶政权的更替。一个失去了福音没有耶稣基督，即便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它的实质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罪人不要王，自己都要做王，就是一个罪人每一个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事实时代。事实时代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人们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因此无论是个人家庭社会，或是专制独裁的国度，或是民主自由的国度，当没有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有的一切都不能给人类带来新的光明和盼望，更不能带给人类救赎，也不可能带给你永恒的生命，只能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能是罪恶和审判。就如传道书一章告诉我们说，已有的事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是新的呢？哪知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经有了，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罗门在这里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苦的劳苦，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天上的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帐幕在人间，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永恒上帝圣殿的敬拜。为着这一天的到来，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的一天、新的一年，都要为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活，过成圣天国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全新的永生之路。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时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盼望成为我们教会新一年为耶稣基督和基督福音而活的劝勉。最后，我请弟兄姊妹一同来诵读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同样看启示录21:5-8，我们一起来诵读。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愿上帝的话语牢记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进入新的一个年度。也愿你的话常常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是属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愿我们能够每天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话语，为你而活，为你的福音而活，成为这个弯曲悖逆世代的见证，成为这个弯曲悖逆世代的光和眼。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和你自己的教会，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